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32章。这一章圣经就是在上一章的最后一节所提到的摩西之歌的内容，并且这一首摩西之歌内容之丰富，差不多包括了整本圣经有关救恩论的信息，所以对这一章圣经的分享是比较困难的。如果详细的讲解，几乎是把救赎论系统的讲解一遍，但摩西可以把整个上帝救赎的作为用一首诗歌把它唱出来，为的是让以色列人借着颂唱这一首诗歌，深深地把神的救赎的作为刻骨铭心地记在心里。那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来到这一章，因此我就对这一章圣经给大家简单列出10个重点。第一点，也就是32章的1节2节，这两节经文可以被看作是32章摩西之歌的序言。在序言中，摩西说，诸天呐，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在这两节经文的序言中，我们就看到摩西几乎把上帝所有一切的律法都包含在了这两节经文中。因为论到诸天呢，也论到原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又论到自然界中的细雨降在嫩草上，甘霖降在菜蔬中。有人说，这其实就是摩西在这里所讲的一个比喻，他是要用这些比喻来说他的教训，来讲他口中的言语。不错，这种理解，这种解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摩西所用的比喻，他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而编造的一个不切实际的比喻，乃是从自然界中，也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法则中信手拈来的比喻。这比喻是真实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嫩草需要细雨，菜蔬需要甘霖，这样的一个法则是上帝所创造的，人是不可违背的。如果违背了这法则，就没有菜蔬可吃，就没有嫩草来喂养牲畜。而这一个法则，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如果我们用水浇灌菜蔬，照着这法则生活，就有菜蔬可吃，这就是蒙福。如果我们违背这法则，不为菜蔬浇水，那么菜蔬就必然枯干而死，那我们没有菜蔬可吃，没有肉可吃，这就是违背律法的咒诅。因此从大自然的这一个法则中，可以让我们看到，不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如果你遵守这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的一般法则，你就蒙福，你违背这法则就必受咒诅。在这一个一般法则当中，相信大家都有深切的体会，不论信的还是不信的，实际上大家都可以自由的选择，并且也有能力遵行这自然的法则，从上帝所创造的这一般法则当中，因遵守这法则而蒙福。但是我们要想一想，你能够遵守用水浇灌菜蔬的法则，不等于你就有能力遵守道德的法则。所以人虽然可以遵守这一般的自然的法则，但是却不见得他们同时就遵行了道德法。因为在上帝的道德法则中所启示给我们的经义，乃是公义、怜悯、信实，而这一些应用于自然法则当中，就是指着不论你种地也好，浇水也好，都应当活在公义、怜悯、信实的生活中。你不能够把别人田间的水设法流到自己的田中，虽然你是浇水，但是你却违背了公义。虽然你在许多方面都遵守一般的自然的法则， 但却不见得你是为荣耀上帝而行，也不见得你是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遵行这一般的法则。所以人遵守一般的法则就蒙福，违背这一般的法则就受咒诅。当人能够遵守这一般法则的时候，不见得他同时也遵守了道德法。而那些能遵守道德法的，唯独在基督里靠着基督而行的人。但是基督徒也一样，如果因圣灵重生有基督的生命，在基督里能够照着上帝在道德法中所吩咐的生活，就蒙福；如果违背上帝的道德法，就必受咒诅。可是在上帝的道德法当中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内心的那道德法，你是不是在你的内心，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动机里跟神有了生命的关系，你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为爱神而爱人如己，有没有这样的心，这样的生命，这是很关键的，因为这是关乎到人得救的事儿。如果人有了这样的生命，这样的心，但不见得他就一定能够在行为中、生活中完全的活出来。因为主耶稣也说，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人在生命中，在他的内心里，即使被圣灵重生，有了爱神爱人的心，但是由于我们还在今世这肉体中活着，并不能完全成圣，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够完全照着礼仪律和民事律生活。如果人犯了这顺应世界之法，他也一样的受咒诅。如果人能够多一些遵行着顺应世界之法，就必多蒙福。正如摩西，他没有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击打磐石，因此这行动就证明了在这一件事情上他没有尊耶和华的名为圣，为此上帝就不允许摩西进入迦南地。那摩西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就是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律法，当受的咒诅。但是这一个咒诅并不会使他灭亡，因为人得救与否是看心中的那道德律，是不是上帝所爱的人，是不是被圣灵重生出去实心，换上肉心，把律法写在他心板上的人。如果这一个人跟主建立了这样生命的爱的关系，他就已经得救。即使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并不能够完全的遵行这顺应世界之法，虽然他的肉体因违背顺应世界之法而受到相应的咒诅，但是却不会因此而影响他的救恩。所以我们要把律法的这三个层面要一一的捋清楚。一是上帝所创造的在宇宙万物中的一般法则，其次是在人们生活当中有关道德方面的，那就是顺应世界之法，第三个是更深一层的，那就是心中的那道德法。而摩西在申命记32章的一节二节，他就用了大自然中的一般法则作为比喻来言说他的教训，而他的教训明显可见的字面的意思就是顺应世界之法。而我们能够透过这一般的法则，这比喻了解明白了这顺应世界之法，再透过顺应世界之法来了解道德法，也就是神在道德法中所启示给我们的他的旨意。因此我说，在申命记32章的一节二节的序言中，能够让我们看到的乃是上帝一切的律法。这第一点我讲的稍微多一点，因为以下的经文乃是运用这个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在前面有给大家讲过，但是借着摩西之歌的序言，我们再一次归纳总结与复习，好使我们越发清楚这个原则，以便于我们能够更好的应用。第二点，也就是三节到四节，这里重点是宣告了耶和华的名。因为第三节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大德就是指着上帝的 崇高、伟大、威荣、威严而说的。所以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就是把那大到不能再大的伟大，高到不能再高的崇高，这样的威荣归于我们的神。所以大德在这里所指的就是至大至高的本体，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然后第四节说，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那意思就是神是磐石，神的作为完全，然后又说神所行的是公平的，后面说是诚实的，又说是公义的，又说是正直的。然而这些属性都是至高的、至大的，因此这至大至高的威荣就彰显在神的每一个属性上。所以这第三、第四节就宣告了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一位耶和华是一位怎样的耶和华。第三点，也就是第五、第六节，主要是论到人的全然败坏，它就跟第三、第四节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第三、第四节让我们看到这一位耶和华是怎样的耶和华，第五、第六节就让我们看到人却是怎样的人。耶和华的名是至大至高至荣，而人却是全然败坏。所以你要想一想，如果你说你是神的儿女，这不是你口头说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女，而重点是神的儿女绝对不是第五节所说的。因为第五节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着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表明活在这个世界上效法这个世界的就不是神的儿女。所以作为神的儿女，并不是从口头上说自己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女，因为主耶稣也说，不是主啊的人都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这第五、第六节就是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人是全然败坏，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作为神的儿女，不是从表面来看，而是从本质来看，就其内心动机本质来讲，也就是说神的儿女必然与神的性情有份。如何知道与神的性情有份呢？就是能够效法基督而生活的人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神的儿女。如何过一个效法基督的生活呢？简单的来讲，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2节所总结的。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我想，罗马书12章的2节与这里5节6节放在一起，也许就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显明他是真正的上帝的儿女。所以使徒约翰就在约翰一书3章7节劝勉基督徒说，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第四点，也就是第7到12节，那这一段主要是论到神的拣选与特殊护理。从第8节这里明显提到的就是指着拣选说的，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第9节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所以这两节经文其实就是告诉了我们，这一个民族以色列人乃是上帝本着他怜悯的爱所拣选的，是从万民中所拣选所立定的。同时在第10节也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那这些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上帝不仅仅拣选了以色列人，拣选了雅各，并且也时常护理着他们。所以这一个护理向我们所启示的乃是对他百姓的特殊护理。第5，也就是13、14节，这里所论到的乃是基督的拯救以及因信与主联合。我们怎么样可以从13、14节看到基督的拯救呢？因为这里说，耶和华是他乘驾地的高处， 得吃田间的土产，又是他从磐石中杂蜜，从碱石中吸油。请问在大自然中，谁见过有人从磐石中杂蜜，从碱石中吸油呢？显然，这里所言说的就是那属灵的奥秘。唯独真正属灵的神的儿女，因着圣灵的重生，圣灵的内住，使我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磐石中杂蜜，从坚石中吸油。所以磐石毫无疑问就是指基督，这吸油应该是指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搞抹的工作，而圣灵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所搞抹的人，他们就可以因着圣灵的工作，在基督耶稣这一个磐石中杂蜜，使我们明白他的旨意，而他的旨意就是叫我们能够效法基督，行在上帝在律法中所吩咐的。如果我们能够因着基督，借着律法所吩咐的认识神的心意，你越是这样深深的思想，就如同是从磐石中杂蜜，而能够真正的杂到蜜，就越发确信我们之所以能够从磐石中杂蜜，完全是内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所浇灌的基督的救恩。所以这十三十四节明显就是论到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以及那些因信与主联合在基督里不但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第六点，也就是十五节一直到三十五节这一大段，主要是论到上帝的刑罚与管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这个群体，除了预表属灵的以色列人之外，他也对等于基督的有形教会。而在基督的有形教会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仅仅在有形教会并不在无形教会，而一种是不单单是在有形教会，同时也是在无形教会。然而对于那仅仅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来讲，也许他们因着受洗加入基督的教会，也学习圣经，也从圣经的字面意思当中了解一些一般的法则，以及顺应十诫之法的民事法则和礼仪法则。他们遵守这些法则，虽然也得到上帝对于他们肉体的祝福，但是他们并没有从内心深处为爱神而爱人如己，所以他们并没有得着基督的生命。正如主耶稣论到犹太人和法利赛人的时候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意思就是指着他们仅仅是在外表上遵守上帝的律法，并不是从内心深处讨神的喜悦，而是在人前遵行上帝的律法。那么在马太福音六章二节、五节、十六节，其实多个地方都讲过了，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既然他们仅仅是在外表上侍奉神，并不是从内心从心灵深处侍奉神，他们既然得了肉体当中该得的奖赏，然而由于他们心里没有敬畏耶和华，因此他们因违背道的法而将受到上帝严重的刑罚。正如32节所说，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这些经文就是论到那灭亡之子将受到的永远的刑罚。可是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讲，当他们不论是在一般的法则中，还是顺应十诫之法中，还是道的法中，不论是在哪一个层面，如果他们违背了耶和华的律法，就必受咒诅。而这一个咒诅，上帝并不会因此使他们灭亡，因为基督已经拯救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但是就其属肉体的生命来讲，上帝也绝对不会说他们不遵行就一笔勾销，不论在哪一个层面违背耶和华的律法，上帝也同样借着他在律法中所应许的，也就是违背律法的必受咒诅这一个应许来管教他的百姓。第七点，也就是36到42节，而这一段呢，主要是论到应当传悔改赦罪之道。因为在这一段当中，尤其是39节说， 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那么从这一节经文中能够看得到，上帝对于他所拣选的百姓，因着他护理的爱引领他们悔改，同时也借着传道人所传的道使他们认识上帝的救恩。但是如果这个人确实是上帝所拣选的，然而他又拒绝福音，不接受福音，那你想上帝会不会借着各种环境各种方式，把这一个人用各种方法使他最终听到福音，领受福音，以至于归入耶稣基督里。就如36节说，耶和华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这就表明，虽然因着他们刚硬不接受福音，上帝用各种方式来使他们回转，但上帝却不至于击打以至于将他致死，而是达到目的使他能够悔改。正如使徒保罗，他以前就是刚硬的人，逼迫福音的人，然而上帝就击打他，但同时也医治他。上帝使他与主同死，但同时也让他与主同活。所以在保罗的身上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如何将这36-42节的话实实在保罗的身上。第八点，也就是摩西之歌的最后一节经文。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摩西之歌，知道整个的这一首歌乃是论到耶和华的作为，那么当我们听了这首歌之后，而43节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当悔改信福音。在43节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可见这歌不仅仅是唱给犹太人听的，也包含着外邦人。这就清楚地向我们启示了，神的救恩是借着犹太人启示的，而不是单单给犹太人，不给外邦人。因为犹太人只是属灵以色列人的一个预表而已。当上帝借着以色列人这个工具将救恩启示清楚之后，然后就告诉我们，这救恩乃是给那真正的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包括着蒙拣选的犹太人以及蒙拣选的外邦人。因此43节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意思是指着外邦人中神所拣选的应当与犹太人中神所拣选的一同欢呼。在死海古卷发现，在一同欢呼之后还有一句话是与众天使一同敬拜，可见蒙拣选的外邦人与蒙拣选的犹太人一同欢呼乃是指着一同敬拜。而这一同敬拜不仅仅是在地上的所有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一同敬拜，并且这敬拜也包含着天上的天使一同敬拜。因此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希伯来书12章22节-24节，因为这几节经文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主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这就说明，当我们在地上在主日天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不是单单在有形教会中看到的这几个人在敬拜上帝，而是让我们知道那真正用心灵敬拜上帝的人，不论你在哪一个有形教会，其实我们都是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进到了永生神的城邑，并且在那里不单单是我们地上活着的这些圣徒，也包括着历史历代那已经归主的圣徒，还有天上的众天使，以及我们的中保主耶稣基督在带领我们向那一位审判众人的神向他敬拜。所以在申命记32章43节乃是给我们论到了救恩最后所成就的一个美好的属灵的美景，就是真正属灵的敬拜的祝福。 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眼光来看43节，这里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与众天使一同敬拜，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如果你对照希伯来书12章22到24节，你就会发现那里最后还有一句说，并新约的中保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可见并新约的中保以及所洒的血，就是指着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他所有的百姓，其本质就像义人亚伯一样。有这样生命的人，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人，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百姓。第九点，也就是44节到47节，这一段乃是摩西写完了摩西之歌之后，最后末末了对以色列人的劝勉与警告。尤其是46节，他说，我今日所警告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尤其是47节，这里提到一件事，说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律法看作是我们的生命？如何能够把律法看成是我们的生命呢？只有在律法中看到基督，那你就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律法是基督的律法，也是见证基督的工具，并且透过这律法可以让我们看到律法的本体就是基督的话，那你就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这律法书，我们就无从认识基督。因此摩西五经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旧约圣经中的福音书，因为我们透过律法书来看到主耶稣基督。所以律法和福音并不冲突，律法是传讲基督，福音也是传讲基督，律法与福音所传讲的是同一位基督。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律法的本体，也就知道这律法也是我们的生命。第十点，也就是48节到52节，这一段圣经主要论到摩西洗老归主。48、49节，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大家想一想，上帝吩咐摩西上这山是干什么呢？因为神给摩西说的清楚，摩西也听得清楚，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上这山是去那里，用属肉体的话说，就是去那里死。然而摩西明明知道上这山乃是去死，可是他也甘心乐意地照着上帝的吩咐上这山，因为因着亚当的堕落，我们所有的人都要面对死亡。而摩西上这山已经表明他完全不惧怕死亡，一是罪的工价就是死，二是他知道死了之后立刻与主同在。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3节所说，情愿立誓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13节也说，在肉体中活着乃是住在这帐篷中。约伯在约伯记19章26节说，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所以摩西毫无疑问的，他清楚的知道他死了之后将要到列祖亚伯拉罕的怀里。正如50节神对摩西所说的，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因此摩西就清楚地知道他死了之后必然要到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他一点也不惧怕，就登上尼泊山。从这一段中也能看到，摩西他一方面登尼泊山要去面对死亡，而另一方面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有安慰，也有喜乐，因为在这山上将看到迦南美地。就像52节所说，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地观看。 因为能看见就是在死亡的时候得到的最大的安慰。如果说迦南地所预表的就是基督里以及将来的新天新地，那么对于摩西来讲，虽然他不得进去，但是他却看到了属灵的新天新地。因此在基督里的每一个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有这两个方面的信心，一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之后立刻与主同在，第二我们也知道主应许我们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将从死里复活，将和主耶稣基督一同进入新天新地。所以这也成为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在洗脑归主的时候主给予我们最大的安慰。因此启示录14章14节就安慰历史历代的圣徒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功效也随着他们。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将这么伟大的篇章摩西之歌不单赐给以色列人，也赐给历史历代的圣徒。这一章圣经是何等的奥秘，何等的丰富，求你叫我们在以后不断的研究圣经中的时候，求你光照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在这一章圣经中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求你借着这拯救我们的那历史的大作为来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越发信靠你，投靠你，仰望你，能够时常在基督里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33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